这时候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我们得了水了，或者是困境中保持中心。
人生道路很难走，有许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害怕灰心。神的儿女，主所爱的儿女们，有时候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说，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却是犯罪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因此呢，我们就得罪了神。但是亲爱的主的儿女们啊，其实你真的是不用这样子做的，这是没有必要的走那种的冤枉路。为什么呢？因为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主有办法保守你的。那今天我要看的题目是困境中保持中心。在困境中很容易跌倒的时候，轻易放弃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中心，至死忠心。我们来看创世纪26:12-33。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12-33，但是如果你要明白12-33的这段话，你需要先看一下前文，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话的一个背景。那这段的背景呢，是在从一节开始看，在一节，在亚伯兰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呢是这个亚伯兰这个以色列人是的老祖宗呢，就是亚伯兰啊。那么亚伯兰呢就生以撒。那如果你看历史的话呢，以撒就生了雅各，雅各就生了12个儿子，12子过后呢就生这个就这个子孙多，就这个成为一个大国，叫做以色列国啊。但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已经去世了，那么以撒呢就他的儿子就继续的住在这个上帝所吩咐他住下来的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呢就有了饥荒。什么是饥荒呢？饥荒就是大概这样子了这个饥荒会死人的，因为没有水，没有的种田，所以就出现了饥荒。那什么地方出现了饥荒呢？这个饥荒呢在这里说呢，那地，这个那地呢有饥荒。那地是指什么地呢？那个地就是指以撒当时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是神要赐给以色列人，那时候还没有得到那时候呢，以撒仍然在那边呢是寄居的，是住在别人的地方，是外国人。所以但是上帝呢说，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地叫做应许地，以色列地，也就是迦南地今天这个以色列还在打仗就是这个地方了。所以呢，那时候呢，这个地，以色列地呢就有饥荒了。那上帝怎么吩咐他呢？他说，第二节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的地。所以你不要下到埃及，埃及呢就是以色列地，那么下一点点呢就是埃及了就是非洲了。上面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在打仗加沙，还有上面呢就是叙利亚、黎巴嫩也在打仗那这里呢就是约旦、沙特阿拉伯、中东地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地。所以那时候呢那个地有饥荒，但是呢埃及地呢就没有饥荒。那如果你是以撒，你会做什么当然了，为了生存，怎么可能继续住在这个应许地等死吗？所以呢，但是上帝却吩咐他说：“是的，以色列地有饥荒，埃及地呢，就是下南一点点，往南一点点，就大概走几个星期的时间，几个星期就到了不远。所以呢，那个地方就没有饥荒了。但是上帝却吩咐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那个地方有饥荒，往 南一点点没有饥荒，如果往南一点点走的话，那就有饭吃了。但是呢，上帝却叫他说呢，你不要下到埃及去，继续留在有饥荒的地方，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就是应许地，上帝以后会给他的地，上帝要他们住在要在这里成家立业的这个地方。那如果你是以撒，你会这么想，说莫名其妙，太不实际了，讲一点点骗话就解决了问题，你不讲骗话，你给人老婆骂啊，做一些事情是神不是很喜悦，但是神也没有开口唾，也没有开口唾骂，没有哈。但神是不喜悦，但是这点点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可呢？一点点哎，我以后不再做了，一次哎，就解决了问题哈。但是呢，上帝说不要这样子做。如果说讲实话被骂就被骂吧，如果讲实话打官司输基本上就输吧，输基本上就输吧。这种的生活原则是莫名其妙的哈，对世界来讲，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啊，哪里有人这么笨的？那你会怎么想呢？那弟兄姐妹，上帝呢就却吩咐他说呢，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让我做出再去做出应用。那应许地呢，就是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基督徒过的新生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到了应许地，的确我们没有基督徒那里有地的哈。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呢已经领受了应许地，其实它指呢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永生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应许地生活呢，就是代表着说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基督呢同行，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做那种犯罪的生活。我们要离开罪恶，我们要为主跟从主，背十字架，这种的生活，与基督同行的新生命叫做住在应许地。那么如果离开应许地呢？离开应许地就是相反了，就是等于说呢，你选择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妥协了，我说这个不可能的啦，做不到的啦，我没办法呀，你不要逼我们，没办法，我一定要犯罪了，我一定要做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来生存求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如果我没有饭吃，你为什么天上掉下来饭吃啊？掉下来米饭，牧师喂我啊。那么就所以当上帝吩咐这个以撒说你要留在应许地呢，他就是等于说当如果以撒离开应许地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基督徒就开始为着生存求存呢而过犯罪的生活，做点不讨神喜的事情。老板这样子对我，我干嘛要这样子的忠心对公司啊？这个人这样子对我，我为什么要好好跟他讲话？用犯罪的生活来解决问题，好像说了讲骗话啦，看到为了求存呢，看到一个这个人好欺负哈，很好吃哈，就把他吃了，为了要生存，或者是这个公司呢只有一个经理的职位，但是有两个人可能会升职的，我就在背后呢捅我的同事呢一刀，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升职，花魂就一份哎，要么他拿，不然我拿。就是用这为了求存呢而用犯罪的生活来解决问题，犯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上帝呢却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这样子做，告诉以撒说你不要这样子做，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不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你说哪里有人这么笨的，这里饥荒，不要脱离这个饥荒的地方，哪里有这么笨的。上帝呢却吩咐以撒说，他说你要继续的居住在这地，第三节，因为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就是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以色列的老祖宗，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第四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告诉以撒在面对饥荒的时候，他说你继续的留在这个饥荒之地，因为我会照顾你的，他说我会赐福给你， 有没有？还没有 看到了吗？还没有看到。其实说，上帝讲了这句话，明天就有饭吃了没有？那他说我会赐福给你，而且不只是赐福给你哈，我要怎么赐福给你呢？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你不只是不会死啊，你的后裔多起来，多到很多很多了。那而且当你的人口多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只是一户人家，人口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担心，我会把这个地呢赐给你，应许地，美好的地给你，好叫你不只是有人口多，而且有一个地方住，能够种田，能够养家，能够生孩子，生儿育女，能够很好的生活。发生了没有？还没有。那时候呢，还是一片的荒地，饥荒的地。所以说你相信我，而且呢，万国要因你得福，你要成为你周围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戚们世人的福气。都应亚伯兰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律法度。那么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应许地的部分就是那时候在闹饥荒的地方。换句话说呢，以撒选择相信神，得福了还没有，解决问题解决了还没有，问题还很多，一片荒地。但是以撒选择相信神，他说神叫我留下来好难啊，好吧，留吧，他就留下来了。那这个呢，虽然还有饥荒，就叫信心啊，就叫信心啊。信心不是在一般的情况看不到的，来聚会读经祷告很热心看不到的，信心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信心是在逆境看到的。一个人 有真信没有真信，一个人是假信真信，一个人是有真信心爱主不爱主呢，不是在用口讲的，不是用口讲的。其实呢，很多时候我很担心这些讲很漂亮的话的人，我最担心这些人了。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问题多多。 OK 那就过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了。 OK 啊，所以每刚跟我讲 OK 的时候我都很担心了。我跟他讲，真的吗？你就考虑这个吗？考虑那个了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考虑 到在内？ OK 啊。但是呢，信心呢是在逆境的时候看到的。他选择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呢相信神，继续留在应许地。行得通吗？可行吗？是啦，好了，有信很好了，漂亮了。但是行得通吗？信心可以救人吗？可以吃饭吗？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12节到33节。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在饥荒，当左邻右舍的面对饥荒的时候呢，他种地，他的种地呢不只是有收成，而且百倍的收成。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哎，为什么耶和华赐福给他？他这么特别啊，你说了为什么耶和华赐福给他？因为他选择凭信心留在应许地，他没有离开主，他就昌盛，日增月大，成了大富户。即使有饥荒，以色列旺盛，为什么呢？因为神敬重对他有信心的人。上帝说的，上帝说这样子做你就这样做，上帝不要说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可能吗？上帝因为你讲的，我就把你的话当真，这就叫信心。这人就蒙福了，竟然在饥荒的时候，左邻右舍面对饥荒的时候他昌盛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是没有必要走歪路，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假象，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太多没有安全感的，我们以为我们一手遮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用嘛，弟兄姐妹啊，你会生存的。第14节，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了。好了，有钱就这个问题了啊。 当他望的时候呢，别人苦的时候，他望的时候，别人非利士人当地，非利士人就是当啊土族人啊，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地不是他的嘛，哈，他是寄居的，他是客做客的哈，所以呢，非利士人呢就嫉妒他了，就是当地人妒忌他了。十五节，当他父亲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开始做小动作了。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因为啊，你要明白，他们是农业为主哈、啊，所以一定是种地啊、种没有不是不是种米哈、啊，他们是种大麦、小麦啊、种葡萄、种橄榄啊、无花果树啊，这些是他们的粮食，所以他们他们是种地的，而且养牛、养羊群牛驴，没有马，应该是很少马，或者是没有马，所以。他们是农业的啊，农业村啊，农业为主啊，所以一定需要水嘛，哈，需要地，需要水嘛，需要工人啊，所以因此呢，就有很多仆人，很多的羊群、牛群，但是呢，需要水，那这些非利士人、土族人呢，就开始妒忌，因为妒忌就开始有小动作。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呢，非利士人全都射住了，填满了土，而且呢。亚比米勒呢就对以撒说呢，你离开我们去吧，你太有钱了，我们不能够容纳你啊。所以非利士人、土族人跟他的国王亚伯拉罕呢一起来叫这个来威胁成为了这个威胁了这个以撒说你走啊，而且他们人多哈、他们人多当然怕了，他们威胁这个生存，但是以撒呢也。可能一方面怕，一方面呢也没有跟他争啊。他怎么回应呢？他就，十四节，以撒就离开那地，在基拉尔谷支帐篷，就在那里。以撒呢也没有跟他争啊，以撒让步啊。其实坦白说了哈，以撒当时呢虽然人没有比他们多，但是还是很多人的哈。因为如果你看他的家父啊，他的这个他的父亲啊，这个。他的父亲，我们知道他不只是，虽然不比那个国王的人多哈，但是还是很多人的，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仗可以去打仗的哈，所以你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前面亚伯兰，当他的侄儿罗德被掳走的时候呢，被敌人掳走的时候呢，他率领他的军队去打仗啊，所以其实以撒呢也可以跟他打仗的，也可以跟他作对的，我打不赢，但是我可以跟你作对的。但是呢，以撒却选择让步了。面对敌人的惊吓的刁难、刁钻、刻薄，他让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跟世界人不一样的。世界的人是你要对付我就跟你对，我就对付你，我不会让步的，我不需要跟你道歉。但是呢，圣经这个我们的主呢，他吩咐我们，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不用跟人家争的。好，你要我就给你了，他就让步了。温柔的人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子哈。人家要掉到你好了，一般的人呢都会跟你唱反调，讲你的坏话，对付你。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这样子做了，说你要我就给你了，我就让步了。对不起了哈，我吃亏了，这叫基督徒，这叫基督徒。我们是让步的人，很笨哈，这是我们是让步的人，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是还是要水吗？说好了温柔，那还是要生存吗？对不对？还是要过活吗？怎么活？怎么办呢？还是要水的。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地里的基拉尔谷支帐篷，就在那里。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射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叫那些井的名字。所以呢，他做什么呢？需要水对不对？做什么？如果你是以撒，做什么？等死吗？不等死了，去挖井咯。他就把以前他照他父亲，这个是个井有水的哈，因为 敌人把他射了，就挖了，挖井很辛苦哈，挖井很辛苦，非常辛苦哈。所以就重新把它挖出来了，挖咯，对不对？需要水挖咯，要做什么？等死啊？不等死了，挖咯，挖井咯，要实际的应对了。换句话说呢，我很忧郁啊，我很苦很苦啊，我很困难很困难的、啊，还是要上学工作的吗？你家里有问题，你就不做工啊？还是要做工的吗？还是要煮饭的吗？对不对？还是要上学的、啊？我不想，我因为我没有心情，我这样讲，还是要上学工作的吗？主日是神的日子，属于神的，不要抢走。上帝给你七天，一天是他的，还给主。还是你要跟主对话，主拿你。主给你你的是一天七六天是主，六天没有来呢，主就开始刁难你了。你要这样子吧，七天主给你一天，你说，主只是要你一天，还是你要调转过来？好，六天是我的，一天是你的，你要这样子做吗？哎，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呢，主有办法调转过来的吗？主让你苦六天呐、啊，让你苦六天呐、啊，才一天，你要这样子不要嘛，对不对啊？就是七天，主说一天是我的，你给我吧。这是主的，不要偷主的时间。在那主日，我们一定要来聚会。所以，教会应该侍奉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答应过主要侍奉主吗？你在年头的时候，你站起来就职典礼，你忘记了？啊，不可以忘记。当你到你侍奉的时候，一定要在的，是对主的忠心。如果你对不主不忠心，主没有理由赐福给你的。不只是没有赐福给你，主会管教的，一定的，不是可能，一定的。所以呢，日子辛苦，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教会还是要 来聚会，侍奉还是要侍奉，家务还要做，粮要冲的嘛，还是要冲粮的嘛，饭也要煮的。你不可以说我没有心情，我很多困难，我就不要做这个，我就。那么，如果你，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不要这样子做，你懂为什么吗？如果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照常生活，你在挖更多的坑啊！已经有一个坑你补不到了，那你平时的生活也不要尽责，你在挖更多的坑啊！到那个时候呢，你有很多坑你补不到的，你的世界就垮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照常生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生一定有起起落落的，但是日子要照常过的，责任要继续的尽的，对神对人缺一不可。不可以说我对神忠心对人不忠心，不可以。你不可以说我对人忠心我对神不忠心，也不可以，缺一不可。所以以撒就开始挖，继续挖坑了。以撒的仆人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人的牧人与他以撒的仆人争论说：“我们的，哎呀，可怜了、啊，我们的明明是他们挖的，是我们的。”那以撒就给他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埃瑟是原文啊，希伯来文。亚拉给当地 的语文、啊、叫埃瑟，因为他们与他相争，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啊、好了，我的 好 让步吧。二十一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争了、啊所以但是这个、因此以撒就给他起名叫做、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就是为为敌的意思、啊，所以挖一个坑吵架，以撒让步，挖了另一个坑，好难再找到一个坑，挖了有井、这个井里有水，他又来争，以撒又再让步了，没完没了的啊。有时候是人生就像这样、啊、 继续的做，问题不解决，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又没有解决，用这个方法解决，又没有解决，哇，没完没了的，哇，好灰心啊，一定灰心啊，我也灰心，一直等问题解决，问题继续的没有解决，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主知道的，主知道你灰心的。你为什么，你的主这么爱你，他怎么可能不体恤你的需要，他明白你的，很灰心的。所以呢，主呢会工作的，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主会工作的，主当你撑不啊不能够撑不住的时候呢，主知道的，主会介入的，主一定介入的，不会，主上帝，我们的主不会让你去死的，不会的，主一定介入的，你要相信他。在二十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哎，他们就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呢起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了。现在挖了第三口井呢，不争了，为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给我们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撑不住的时候，主会给我们一些的好处来鼓励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局限，主知道你的局限的，主知道你什么时候呢快要垮的时候，主明白的。那么主呢就会在及时呢给及时的帮助。圣经新约圣经过了几千年啊，这个千多年呢，一千年后呢，保罗呢写这封信的时候也仍然持守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新约圣经这样讲的，你们所遇见的可以背吗？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的，你们忍受得住的，你不要担心说我的船要沉，沉不了的，耶稣在船上怎么沉，没有办法沉呢。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那上帝不只是给他一口井，当天晚上呢，上帝呢还向他显现，坚定他的信心。你看主很好哦，主不只是解决他的问题，给他一口井，而且呢晚上呢还亲口坚定他的信心，向他说话。那在这里呢，我要来研究这里的一些细节。那这里呢，当让这个以撒快撑不住的时候呢，灰心的时候呢，上帝不只是为让他能够挖到一口井，而且呢上帝呢用他的话语来应允他，来鼓励他，来安慰他。什么用什么方法来坚定他呢？用神的话。这是为什么，杰特，你怎么可以不读圣经？你怎么可以不读圣经？今天没有了哈，一般的情况都没有上帝显现，你不用，你晚上你不用等神给你异象，没有啊，一般都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的神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等等等，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每一样的善事，就是各样的意思。pass 原文 pass 攀擦，快速泛导公路，就是这个泛，全部全国都能够到，叫各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不用意象了，因为圣经已经写完了，全被的指示都在圣经里面。这是为什么你要读圣经。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在有必要 在适合的时候上帝会用到的话来跟你讲话的。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安慰他，他说你不要害怕啊，这句不要害怕是很好的一句话哈，就好像这个晚上的时候女孩子睡在半夜了做噩梦啊，我说当你爸妈妈在 你不要怕啊，什么意思啊？不是不要怕呢，不只是因为妈妈在啊，就说不要怕，为什么呢？妈妈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怕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扛的，有什么东西我扛得了的，你不要怕，我会确保你安样安平安无事的，你不要怕，你不用怕，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惧怕。但是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你走到哪里呢，我不是你一个人走，你不是一个人，我跟你一起走，有困难我跟你一起应对，需要智慧的时候我在那边就会给你智慧，需要保护的时候我在那边会保护你，你走到哪一条路，你碰到哪什么情况呢，我都在那边的，你不是一个人应战的，我会教导你，我会引导你的，在适合的时候我给你那个需要的力量智慧来引导的，来面对各样的情况的，我与你同在。那你怕什么？我要赐福给你，就是呢，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我会怎么的与你同在呢？好东西我给你。那么其中一样呢，就是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哈，好叫你能够啊，上帝的应许很全面的哈。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因为人口多哈，才有力量。那么而且上帝会给他地哈，所以上帝给他的全备的救恩哈。给他人口，有人口就可以做买卖嘛，哈。所以如果像新加坡，为什么一直要增加人口？因为 有人口多哈，这个小贩中心的东西的那些贩的摊呢，摊位呢，有人吃嘛，哈，有人吃就新鲜咯，对不对？那么我们人口多，买的东西量多呢，我们跟外国交易的时候呢，就好谈价钱嘛，人口多嘛，哈。啊，这不只是这人口多，没有，如果人口多没有地也没有用哈，是需要地哈，而且不只是要有地，这个地呢要有军队来保护我们，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使你的后裔，给你后裔，给你地，好像你能够在那边的生养生儿育女，能够安心的做工养家，全备的。地后裔全备的供应的叫做福，重点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地了哈，但是它的重点应用在今天的地是呢，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呢是全备的，他有考虑到很多东西的，我们只是考虑到哎，我要100块，我要100块，哎呀，上帝100块不可以了，100块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我给你是全备的，我想很远的，我想很远的。你想只是一步，我想10步、100步，我想到你以后，你60、100岁的时候的，那叫做好后裔，好叫你能够活得好。但是这个应许一定发生吗？你懂为什么上帝给以撒的这个应许呢？一定成真吗？没有东西可以拦阻这个应许成真吗？那我要你看仔细看这段话，在这里说呢，当上帝跟以撒讲话的时候呢，他怎么的称呼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父亲，在24节那边哈，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的神，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讲到我是你父亲的神呢？而且呢，最后一句话呢，他也讲一样的话哈，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你发现说呢，他的应许呢是亚伯拉罕作为开头，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作为结束，中间呢就是那个福了，明白吗？亚伯拉罕开头，亚伯拉罕在尾巴那边，中间就是那个福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啊？亚伯拉罕的名字为开头，亚伯拉罕的名字为结束，中间就是那个福气，就是把那个福气夹在两个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中间，为什么他这样子做？ 那你要明白那个神学观。今天以撒所以能够蒙福啊，就是其实他的意思就在这里了哈。他说我会赐福给你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简单讲，因为亚伯拉罕以前很多很多年前，你的爸爸他凭信心来到应许地，因为他凭信心，从此以后我说亚伯拉罕，因为你对我有信心，从此以后你和你的后裔一定蒙福的，无条件的恩惠，无条件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立的功。所以他一当他说亚伯拉罕的，以亚伯拉罕为开头跟亚伯拉罕为结束来形容那个福气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是无条件的，因为亚伯拉罕立的功，这个应许呢100%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以撒、雅各和以后以色列的后裔，包括我们神的子民，只是吃老本，一定吃到的。为什么？因为祖宗留给我们的家产是永恒的、无条件的。这是亚伯拉罕的或者福气的意思，无条件的恩惠。所以今天以撒为什么肯定一定蒙福呢？因为他是无条件的。所以以撒会起起落落、跌跌倒倒，会犯错、会犯罪、会对神没有信心，但是这个福气不会拿走，是我们的。而应用在新约圣经呢，新约时代呢，我们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了大功，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了大功，所以我们不可能失去救恩的。一个人信耶稣的那一刻，从此呢，他永远得救，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拦阻他得不到救恩的。我们的救恩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感谢赞美主。那么以撒怎么回应呢？25节，以撒就在那里呢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敬拜神，这叫感恩。那弟兄姐妹，当神对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忘恩，我们不可以忘恩，因为你忘恩，上帝会把它拿走的。不是上帝你说上帝很不好，不是哈，因为上帝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那个道理嘛，上帝这样管教的。所以当我们上帝对我们很好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你信耶稣得救了，你要记得你得到的平安的新生命吗？是的，过后日子也是难走啊，要要面对日子 的挑战的，但是你还记得上帝怎么恩待你吗？就没有上帝，上帝有恩待你啊，你怎么可以忘恩呢？所以亚伯兰呢，这个以撒呢，当上帝恩待他时呢，给他挖一口井，给他这个应许，向他讲话，用圣经的话安慰他，他感恩神，他筑坛、筑祭坛。而当你筑坛的时候，当你感恩神的时候呢，上帝很好的，当你感恩神的时候呢，神加倍的赐恩给你。你看，当你感恩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感恩哦就结束了，没有，你感恩的时候上帝很高兴的，说哇，这个孩子 会讲谢谢哈，我很开心的，我要看看怎么的赏赐他。那过后你就看到了，他真的是赏赐大了。我们接下来看第25节，在下半句说，人他们继续的挖坑、挖井啊，人便在那里呢挖了一口井。好了，有没有水？会找到水吗？他说等一下会再讲啊。他们在挖的时候呢，就有另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挖井的时候呢，有没有水？不知道啊，他这里没有讲啊。过后呢，他就讲到另一件事情去了，就有一件另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工人在挖井的时候呢，就26节，就有一些人来看这个以撒了。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沙和他的军长菲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27节，以撒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叫我走，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呢？这28节，这些敌人非利士人啊、土族人啊，跟那个国王他们说呢，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29节，因为他们现在怕了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的后代你是吗？是吗？讲骗话是吗？哪里有啊？ 这个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去。是了，你打发我走，赶我走啊！你说平平安的去啊，讲半个实话哈、啊。啊，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但是现在他看到以撒呢，竟然越做越好哦，他们就怕了。他说：“哎，我们签约哈、啊，你不害我，不害你啊。”二三四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啊，我没有时间解释里面的细节哈。他们就吃顿饭，喝了。三十节呢，他们清早就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挖井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敌人来见他说：“哎，我怕了你了哈，我们不要你不要害我，不要害你啊，我们签和平约啊，签平安约啊。”他们就平平安安的走了。啊，弟兄姐妹，啊，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是坏人啊！他要切断水源的敌人啊，他要抢以撒的井的那些坏人啊，他们竟然现在呢怕了以撒，而且跟他要跟他建立好关系哈、啊，那这是真的啊。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神就是这样子好。啊，当你的行为呢讨神喜悦呢，就连你的敌人也会怕了你啊。这就应验在以撒的家庭的当中了。三十二节，三十二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们就给他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直到今日。所以刚才还记得吗？他们挖井，哎，在挖井的时候有没有水啊？打个问号哈、哦，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哦，敌人就来跟他签和平约啊，啊，现在就回到讲井的事情哈、哦，哎，他们就挖井了。哎，我们得了水了，但是这个水有多好啊？这个水有多好？很好的水。你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那个写这段话的人很厉害哈、哦？他说他们在挖井，有没有水啊？打个问号哈、哦，故意不要跟你讲啊。那么讲什么呢？讲敌人跟他和好哈、哦。那么讲完敌人跟他和好了呢，又有另一个好消息来了，传来一个再多一个好消息了，双喜呀、啊！啊，双喜呀、啊！你懂为什么双喜吗？你懂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子做吗？挖井有没有水啊？打个问号，就讲敌人与他和好，第一个福气有没有水啊？有水啊！双喜，故意的，他故意。吊起来卖哈，他说：“哎，有没有水啊？哇，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也解决了，双喜呀、啊，什么意思？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继续的持守信心；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保持忠心啊，困境中保持忠心；我们在困境中继续的不要依靠神，不要怀疑神，上帝会奖赏你。上帝呢？”会奖赏你，上帝不会亏待你的，这叫双喜。所以作者厉害啊，有没有水啊？打个问号。哎，敌人跟他和好，有水啊，双喜哈、啊。所以祸不单行，福也不单行啊。祸不单行，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呢，福也不单行，双喜。那这个水有多好？这个水很好，它不只是双喜，这个水很好的水。为什么很好水？它的名字叫做别示巴，他把这个井呢起名叫做别示巴，什么意思？因为以撒明白这个井很特别。别示巴的意思在原文呢就是诺言的意思。诺言什么诺言？诺言说，第一，亚比米勒敌人不会伤害以撒。第一个诺言，这个井很好的井，水很好的水，为什么？第二个诺言， 神会赐福以撒。第二个诺言，所以这个井是个很好的井，为什么？这个水很好的水，因为一，它带着诺言的，来自人的诺言，敌人再也不敢害你了。带着神的诺言，上帝会赐福我们，这叫双喜。而且呢，有证据的。他说：“你不相信啊？你去那边看啊，那个第二站，你搭那个青线啊，到了那个第二个巴士车站哦，在那边有个井，哼，要看啊，有那个井还在，直到如今，什么意思？有证据的，有证据的，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人生充满挑战，为了生存，我们可能会选择离开应许地，偏离神的道路，做出一些对不起神的事情，因为我们怀疑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子做，用犯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不要，因为上帝有办法让你生存。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办呢？那与此同时，你当做什么呢？我们对敌人，抵挡我们的人，我们温柔，我们对起他们，我们不要。那么我们继续的照常生活，每天的任务要尽上，对神对人要把东西做好，不要再挖坑了。挖水坑可以，不要挖坑跌倒，不要。我们要尽上责任，那么求神给我们创造力、创意力和实际的应对。啊，我们人有头脑哈，我们很会变通的。想想看，用创造，用你的创意力去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我能够承受压力呢？能。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人生快崩溃的时候，神有办法通过小或大事情来鼓励你，帮助你奋斗下去。当时候到了呢，上帝会解决你的问题。当我说解决问题，我不是说那个问题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会有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会有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不会驱走，但是这个问题会有解决方案，让你能够很继续的平安过日子，会的。我在这里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人生有苦难，但是感谢神，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帝，但是这里的得救呢，不只是指我们人生面对的困难， 你求耶稣，你求主，耶稣一定帮助你。他帮助你，他怎么帮助你？他不只是要帮助你度过今生，好像你能够平安的走完人生。这是更重要的。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因为犯罪，我们要下到地狱去来面对永恒的刑罚，这是可怕的结局。那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犯了罪，你以为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怎么可能过去？我们人，我们华人说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不报，来世再报。华人也会这么想，圣经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人犯罪有后果的，所以我们里面空虚，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会人的身体会死，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因为我们犯罪，罪在作祟，罪在破坏你的生命。这是感谢赞美主。当一个人相信耶稣，个人救主，耶稣把你的罪洗干净，赦免了，不就是赦免了？你的生命因为清洁了，上帝呢就与你把福气、永生、天堂给你。今天我呼吁你来相信耶稣，不要自己一个人度人生，没有必要，让耶稣来带领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因为信心软弱，我们因为害怕，主，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偏离你的道路，我们选择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愚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求主赦免。我们立下心志，求主给我们信心，来在困境中继续的保持忠心。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吩咐我们要忠心，你不只是会给我们力量度日子，你答应我们，我们会蒙福的。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是如此蒙福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话语的提醒，我们确实蒙福的人。我们这时候 来举行圣餐。圣餐是纪念到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呢，他亲自设立这个圣餐，并且嘱咐门徒要遵守。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奇妙十字架》，来预备新守圣餐。我们唱第一还有第二节。
再念多一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人生有困难，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坦白说不是人生，人生有天怎么样都要过去的，今天不过明天会过去，明天不过去一百年后一定会过去的，人生一定会过去的。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人生走完了过去了，还有一个新的人生，它叫永恒。那请问了，在永恒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死后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地方，你想到这一方面你会害怕吗？我们自然会害怕，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永恒是有保障的，我们是回天家回天堂，我们不会下地狱的。因为我们一信耶稣，所有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永生。为什么主会这样子对你啊？因为你很好吗？不好，我们不好。那因为呢，上帝爱我们。十字架，每当你怀疑神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回头看十字架。如果主不爱我，干嘛要为我死？不要怀疑主，主很疼爱你的，主不会放弃你的，主爱你，爱你到底。人会放弃你，但是神不会。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在过去的日子，请问了，你的心还火热吗？还是冷淡的？在过去的许多日子，请问了，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爱主，为主而活？在过去的许多日子，主也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的照顾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来敬拜主，来依靠主，我们心中继续有平安。虽然外界外面的困境没有改，可能看起来好像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保守你。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的，我们有永生，最宝贵的礼物，没有东西比永生更来的宝贵了。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天堂，我们有主， 主爱我们，那这一切我们要感恩主。这时候我要给你一定的时间，在神面前你检讨自己，有亏欠主的，这时候你向主认罪，那么求主帮助你爱主。我们也为着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激，我们要跟主讲，主谢谢你疼爱我。我这时候给大家一些时间来自己向神祷告。我要祷告了。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在过去的许多日子，我们多方多次得罪你，我们竟然忘记主的恩惠，我们竟然偏离主的道路，我们竟然做那些主不喜悦的事情。主，我们这时候与你再次的在你面前，首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我们白如雪。我们也愿意立志在你面前，再次的回到你面前要跟从你。主啊，求你就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主你疼爱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而死，以致我们不用死了，因为你为我们活，我们今天能够有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丰盛的生命。主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永生，我要一起这时候要纪念你，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出卖的那个晚上，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掰开递给门徒。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做个人救主并且也洗礼了，我们欢迎人领受。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还没有洗礼，请在旁观看，愿你来相信耶稣也接受洗礼。掰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么的痛苦，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受了极度的痛苦，为我们死。为什么？因为主爱你，主疼爱我们，主爱我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来吃来纪念主。饭后耶稣也拿起杯来祝谢，然后递给门徒。 这杯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把我们罪孽洗干净，把我们洗白如雪，我们喝来纪念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的时候你是无条件爱我们，以致你不会放弃我们，以致你不再纪念我们的软弱，以致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主，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的里面干净了，我们有生命永生，来过一个新的生命。主，你竟然这么的爱我们，我们立下心志要专心爱主，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继续来唱奇妙十架的第三还有第四节。让我们把全身全心都献给主，来报答主的恩。我们这时候来唱结束的诗歌218首，时刻蒙恩。当我们感到疑虑疑惑的时候，愿主的爱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能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时刻蒙恩，请试听。
我为主子民。
凭信心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圣灵、天父的恩惠，并圣灵的保护和安慰与众人同在。阿们。
阿
我们感谢主，能够听到他宝贵的话语的提醒和安慰，即使在人生的低谷，主也在我们旁边保护着我们，为我们 开拓前面的道路。我们也谢谢主，借着牧师给我们带来宝贵的话语。然后这时我们来做一些很快的报告，所以请看周刊，会友大会将会在这个月3月30号，所以3月30号的11:30呢，将是我们的会友大会。因此，当天的崇拜是一个联合崇拜，我们跟英文部是9:30一起聚会。所以，如果你是生命树基督教会的会友，你必须要参加，一起来了解和讨论教会的工作。如果你不是会友，但是你愿意参加，也非常的欢迎。所以这个是请大家注意的，当天就没有儿童，当天就没有成人主日学，但是儿童主日学会照旧。时间关系，我们不在这里背诵经句，但是请大家在平日，要常常复习。然后其他小组的活动，请看周刊上面的报告。我们聚会到此，平安，牧导散会。